好，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我们翻到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看到这个天国的比喻的第二部分。好，我们来看到天国比喻第二部分，耶稣在第二十五章说到我们看一下这个，要回到二十四章，因为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好的，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我们要来读这一个，我们先来读一段二十四章开始。好，耶稣出了圣殿，走的时候门徒近前请他观看殿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看见这殿宇，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都必被拆毁了。耶稣在油果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上前来，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所以你看到从二十四章开始到二十五章，都是写的耶稣在门徒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问主啊，你主耶稣你再降临，你再来和世界的末日究竟有什么预兆呢？究竟有什么特征呢？究竟有什么现象，有什么记号吗？耶稣就开始在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就来说到他降临和世界末日的这一个情形。好，那我们二十四章我们以前也看过，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说到了这一个很明显，在二十五章呢这个二十四章是很明显的一些征象在世界所出现的征兆和征象。那么在二十五章呢，主耶稣就用了比喻，用比喻是为了什么呢？弟兄姊妹，每逢用比喻的时候是特别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时刻。比喻对于门徒来说是一，比喻对信和不信的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果效。今天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我们今天就会从这个比喻就会来看得到很清楚的。对于门徒来说，比喻是让他们更形象更深刻的能够明白主要对他们所说的事。可是对于不信主的人，这个比喻呢就好像把这个真理怎么样呢，就包裹起来，让他们虽然看是看得见，但却心里面却不明白，耳朵听是听见了，但是也没有能够听明白。所以比喻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它好像是一个好像一个障眼法就把它包起来，他们不能够理解。但是对信的人来说，比喻就变成一个非常深刻生动的一个描述主耶稣要他们所记住的事情。所以二十五章这里第一个比喻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好，然后我们看到二十五章最后的结束，这个比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你们，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章十二十三节十三节，这样你们必当警醒，因为不知道人子什么日子什么时候临到。这样你们必当警醒，因为不知道人子什么日子什么时候临到。你看到门徒问他的问题是，你什么时候，你降临和世界末日究竟有什么征兆？但是耶稣说，他说什么？你们当警醒，因为不知道人子什么日子什么时候临到。你看到这一个恰好是颠覆了门徒的问的问题。耶稣让他们不是要关心好像我们这个等这个公交车在9点35分就要有辆公交车就要来进站了，或者是你坐火车坐飞机也好，总有一个时间点8点半起飞8点半出发，对吧？耶稣说你就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哦，错了时间就不能上车。不，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必当警醒，是警醒几天呢？每一天你都需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人子什么时候日子什么时候临到。然后接着十四节他又说了第二个比喻，天国若比如一个人将要外出，叫众仆人来，将所有的家财交给他们，按着他们的才干，有给五他连德，有给二他连德，有给一他连德，主人就出外去了。那领五他连德的拿去做买卖，又挣了五他连德。 领阿尔他连德的又挣了阿尔他连德，只有那领伊他连德的绝地将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与仆人算账，那领五他连德的又拿着那另外五他连德进前来说，主交给我五他连德，我又赚了五他连德了。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忠义的仆人，你在小事上既忠心，我要交给你多事管理，可以进来享你主人的安乐。领二他连德的也来说，主交给我二他连德，我又赚了二他连德。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忠义的仆人，你在小事上既有忠心，我要交给你多事管理，可以进来享你主人的安乐。那领一他连德的来说，主，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所以我惧怕将你的一他连德银子埋藏在地里，如今将你的银子还你。主人说，你这懒惰的恶奴才，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钱银的人，好叫我回来时候得本又得利，可以夺过他这一他连德来交给那有十他连德的，因为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必夺过来。将那无用的仆人赶到外面黑暗地方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求你的圣灵特别在此刻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来动工。主啊，让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叫我们里面有信靠你的心，不要怀着不信的恶心，免得我们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听是听见了但却不明白。主啊，但叫我们心里面有因着信，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回转归向你，我们就回转结出果实十倍百倍的。主啊，我求你帮助我，让我从这个比喻当中，主啊，来看到我的问题。主啊，让从这个比喻当中也求主来激励我们来做那忠心的仆人。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看到这是一个母亲节。那么在母亲节，我们看到在这一个信息里面，我先有讲一个联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我的，是不是？因为孩子在你我有限的人生当中，为什么说不是你不是我的呢？因为你没办法是完全是归属你的控制，没有一个父母能够完全说我能够掌管掌握这个孩子的人生，他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他是天主的，天主掌管他们的人生。我们知道天主将孩子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有一点相像，虽然不完全，在这个比喻它毕竟是一个比喻，你不能够直接套在那里，孩子不是钱。就在这个比喻当中，你要知道这一个家主他是拥有所有这些银钱家财的主人，对不对？主人是谁？是这个家主，你要清楚意识到。无论这三个仆人，无论他们分得五他连德、二他连德还是一他连德，这些他们手中所有的这些银钱是不是他们的呢？不是，他们不过是仆人，他们不过是暂时主人交在他手里面，等到时候将到，他们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要向主人交账。那我们从这个比喻出发，我们看到每个做父母做母亲，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子，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不过是天主暂时在一段时间交在你我的生命中，要去辅导，要去教养他，要去保护他，要去培育他，要去养育他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宝贝，一个宝贝。但是他不是你的宝贝，不是我的宝贝，他是天主的宝贝。因为总有一天你要向天主交账。 啊，你也不能够完全掌管啊，你说掌控这个孩子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待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有一个现实的应用，做父母也好，但如果在我们当中，我们做父母，我们要看到我是否是一个良善忠义的仆人呢？在我如果在母亲节在对待孩子的事情上，我是否是一个良善忠义的母亲呢？我是否是一个良善忠义的父亲呢？因为我知道孩子并不是属我的产业，孩子是天主的，不过是我暂时在我手中，我是将这孩子是把他掘地埋在地里面，让他毫无叫什么毫无能够用处，还是我像那两个聪明的仆人怎么样，那两个忠义良善的仆人将主人交给他的，他去怎么样，去拿去做买卖，得到什么翻倍，就是有收获。今天也是，我们是在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角色当中，我们因着我们的不忠心，我们的恶心，我们的懒惰，使我们天主交给我们的孩子就在我们手中怎么样呢，碌碌无为。什么叫碌碌无为呢？你影响不了他，你没有使他的生命能够受到影响，你没有受到使他的生命能够使被天主所得着，能够荣耀天主，能够得以彰显天主的荣耀。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再来看这节圣经。这节圣经很清楚，第一点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家主是谁，主人是谁。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很清楚这一个主人不是这一个仆人，虽然钱暂时是交在仆人手中，今天也是天主所创造的一切，他给我们的健康、生命、财富，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最宝贝的孩子，其实都是暂时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并不是我们的所有，我们并不是拥有者。大家很清楚，你是圣经说你是赤身而来，你也怎么样怎么样，你也会赤身而去啊。每个人生下来我有幸啊，这个主给我恩典，在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都能够啊在母亲旁边啊这个陪产，看着他们出生来生下来。弟兄姊妹，这是很震撼的，他们生下来是光秃秃的，他们生下来是光秃秃的，什么都不带着，没有穿一件衣服，没有穿一件裤子，没有穿一双鞋，没有带金，没有带银，没有带土，是什么都没有带来这世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今天我们要晓得，今天为什么我们最大的一个困惑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困惑是把我们放错了位置，我没有看到我不过是一个仆人。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放到了以为我真的是主人，我真的是拥有这一切，我真的可以掌管我的人生，我真的可以掌管这些财富，我真的可以掌管我的健康，我真的可以掌管所有这些我觉得我能控制的东西。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警醒呢？因为如果我把我自己放错一个地方，我就会不警醒。为什么？主人，如果我是仆人，我不知道，你当你做仆人的时候，或者是你当你借过别人东西，我不知道，我借别人东西的时候，当然我借给别人东西，你想我会怎么样？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好好的保管，对不对？他给我归还回来的时候，不要把它弄坏了，弄坏了，弄碎了，然后再还给我。同样，当如果你意识到你是仆人的角色的时候，你就对你手中的东西，你会什么？不是不在意，而是你会用心的去管理，但是你却不会怎么样呢？觉得你是主人，你在支配。好，第二点，我们来看到这个主人按照他们的才干分给他们，有五他连德，有二他连德，有一他连德。你说这主人偏心吗？其实没有偏心。你看到在这个领五他连德去做买卖和领二他连德去做买卖，他们回来以后在向主人交账的时候，请你留意二十节，那领五他连德的又拿着那另外的五他连德进前来说， 主交给我五他林德，我又赚了五他林德。请留意21节，主人怎么称赞他。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忠义的仆人，你在小事上既有忠心，我要交给你多事管理，可以进来享你主人的安乐。请你看23节，当他回应那领二他连德赚了二他连德的仆人，请对比23节和21节，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忠义的仆人，你在小事上既有忠心，我要交给你多事管理，可以进来享你主人的安乐。弟兄姊妹，如果你一字一字的对，你发现这两句话是什么？一模一样，对不对？你看到主人对赚五他连德和赚两他连德的人的评价和看法是什么？是一模一样，以每个字都一样，对不对？他说的话是一模一样，每个字一样，说明什么呢？天主没有看到的是挣五他连德就比拿挣二他连德的人要优秀，要看重他一些。天主看重的不是数量，天主看重的是质量，是不是？他们是良善忠义的仆人，没有错，拿五他连德和拿两他连二他连德的人在数量上是有区别，是不一样。今天正如我们所看的，每一个人天主所交给他的才干，或者是在他生命中天主交在他手中所要管理的不一样。就拿孩子来说吧，有人只有一个孩子，有人有两个孩子，有人有三个孩子，有人有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六个孩子，数量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怎么去对待天主交在你手中的呢？所以看到天主没有看到数量多的就优秀一些，是天主要称赞多一些，数量少的天主就称赞少一些。天主是看他的心是怎么去对待天主交在他手中的这一些。我们看到赚五他拿五他连德和拿两二他连德的都是赚了一倍，而主人对他们的称赞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问题就出在这个第三个仆人。第三个仆人我们看到只有那领一他连德的决地将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到这一个仆人在他向主人交账的时候，请留意那一领他连德的来说，主，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敛聚，所以我惧怕将你的一他连德银子埋藏在地里，如今将你的银子还你。主人说，你这懒惰的恶奴才，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这个兑换银钱的人，好叫我回来的时候得本又得利，可以夺过他这一他连德来交给那有十他连德的。好，我们请看30节，将那无用的仆人赶到外面黑暗地方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那里，在外面的黑暗当中，他要怎么样？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请大家要留意哀哭切齿这几个字，哀哭切齿这几个字。弟兄姊妹，圣经每一次提到哀哭切齿的时候都不是好事，都不是好事。在提到哀哭切齿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啊，在圣经提到哀哭切齿的时候都是在讲什么呢？都是讲到人被天主所审判。好，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哀哭切齿是一个什么地方，哀哭切齿是什么地方。第一处圣经我们要来翻到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36到43节。好，我很快的读一下，马太福音13章36到43节。当下耶稣遣散了众人进了房子，门徒进前来说， 请将田间的婢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对他们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那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的子民，婢败子就是那恶魔的种类，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把败子聚起来用火焚烧。这世界的末日也是如此，人子将要差遣他的使者，将凡现人在罪里的和作恶的人从他的国里挑拣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请你留意到，是谁要哀哭切齿？是什么？在世界的末日，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要怎么样？要将现人在罪里的和作恶的人要从他的国里挑拣出来，要从他的国里挑拣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你看到那哀哭切齿的人是什么？是现人在罪里和作恶的人，他们是从天主的这个国里挑拣出来。那我们在这背景之下，我们知道那在这个世界撒种啊，天国的子民是撒在这世界的种，那败子是恶魔的种类。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什么样呢？败子和麦子是掺杂在一起的。今天你就看到来教会的人一定是天国的子民吗？不一定。来参加聚会手拿着圣经的人，或者是有这个说我信耶稣有这个宗教信仰的人，他就是天国的子民吗？不一定。天国的子民在于什么？在于种子的种类，种子的种类。弟兄姊妹，这个种子的种类是什么？决定了你是天国的子民还是恶魔的种类。这个种子的种类是什么呢？种子的种类就是种子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说，你若不重生，你就怎么样？你就必不能见天主的国。你若没有重生，就必不能见天主的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重生，我们从前每个人我们都是恶魔的种类，我们的父，我们都是顺从魔鬼做我们的父。魔鬼说谎，我们说不说谎？弟兄姊妹，我们重生得救以前，我们说谎都不用眨眼睛，我们都觉得太平常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顺着我们的情欲？我们有顺着我们的情欲骄傲呢？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父是那魔鬼，他骄傲。我们哪一个人生下来自然而然不骄傲呢？没有，我们生下来是恶魔的种类，我们顺从情欲，顺从卖给魔鬼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圣灵重生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给了我们耶稣基督所不一样的生命。从此我们就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离开了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天主说在末日的时候他要分别，在那作恶的和现人在罪里的要丢在火炉里，就是那一切怎么样没有重生得救，没有悔改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他们怎么样要在那里哀哭切齿。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再有一节圣经，马太福音13章47到50节，天国又如同，马太福音13章47到50节，天国又如同网撒在海里，聚集各样水族，满了人就拉到岸上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皿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日也是如此，天使出来从义人中将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窑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再一次我们看到，这是天使要从义人中将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窑里，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我们请留意这一个描写的是天使要从义人中将恶人分别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给我们有特别大的警醒。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不是倒过来说，是要从义在从恶人中将义人分别出来，而是倒过来说。这圣经说什么？大家有没有明白我所说的？请你留意，如果天使是将义人从恶人当中怎么样分别出来，所以就是说在一大堆恶人当中啊，将这个好的怎么样选出来，是不是？但这不是圣经的话，圣经是倒过来说的，说天使是怎么样从义人当中要将恶人怎么样分别出来。弟兄姊妹，这是和圣经的比喻是一贯的。他说天国好像一颗种子，芥菜种子，对不对？他在没有长大的时候就像一粒小的最小的一粒种子，但是当他长得发芽生长以后，他就成为一棵大树。然后怎么样呢？在这个大树这个枝盛茂叶的叶茂的时候，怎么样？空中的飞鸟，各样的走兽就栖息在这一棵树下。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树上中的这个树的荫荫基之下，有许多并不是这棵树的飞鸟和走兽。这就是在一群义人当中或者怎么样呢？所以你看到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要分别什么？耶稣要分别是在一群看起来是有义的人，看起来是在他教会中的一群所谓的基督徒当中，要将这什么恶人怎么样分别出来。弟兄姊妹，这特别奇妙，这样的话告诉我们特别扎心。主知道谁是属他，而主知道越在末世的时候，假虚假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他说的重点是什么？是在义人当中要将把就要在从义人当中将恶人怎么样分别出来。意思说这些恶人是隐藏在一帮义人当中，他们看起来像基督徒，他们看起来也做基督徒所做的事，他们看起来也说基督徒所说的话，他们看起来好像外表和基督徒这个行为所做的事情没有两样，但是天主认识他们，他并不是真的有耶稣基督生命重生的人。所以圣经的话特别扎心，他说是要从义人当中将恶人怎么样分别出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哀哭切齿的人是怎么样呢？是从义人中将分别出来的恶人。我们再看第三处，马太福音22章10到14节，马太福音22章10到14节，仆人出去到了路上，凡所遇见的人无论善恶都领了来，坐满了筵席。王进来观看坐席的人，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为什么不穿礼服？那人无话回答。王就吩咐仆人说，捆绑这人的手足，将他丢在外面黑暗地方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再一次的说，这个人王吩咐说要捆绑这人的手足，将他丢在外面的黑暗，在那里怎么样，这个人要哀哭切齿了。再一次说到哀哭切齿，我们看到这个人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是怎么回事呢？你看到再一次他是混在一群人当中，对不对？混在王的筵席当中。当然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这一个前面的一半部分，他是特别指着犹太人所说的，因为这一个家主他为他的儿子他为儿子设摆娶亲的筵席，22章，对吧？打发仆人去叫那被招的人来赴集，结果都不肯来。这是指的谁？我们知道这个家主的儿子娶亲是谁？耶稣基督的羔羊的婚宴， 羔羊的婚宴，这是在末世录所记载，用的标题是羔羊的婚宴。那么第一个第一批被招的人是谁呢？就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历史就这样子发生，犹太人拒绝了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犹太人拒绝了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将我们荣耀的主，将我们的救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拒绝了。这就是说的第一部分人，他们那些被招的人，他们怎么样都不肯来，他们拒绝了。结果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上市买卖去，其余的人拿住仆人凌辱他们，将他们杀了。这使得是犹太人怎么样杀害先知，对不对？犹太人杀害先知，他们并不悔改。好，这就过了旧约的时代。第八节对仆人说，筵席已经预备好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现在你们可往通行的大路上，无论遇见谁都叫来赴席。仆人出去到了路上，凡所遇见的人，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十节，说什么？不论善恶都领了来，坐满了筵席。但是我们来看十一节、十二节，王责备这一个人，十一节吧，我们就看王进来观看坐席的人，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什么礼服的，没有穿礼服的。弟兄姊妹，请这里注意思想。在由他们犹太人拒绝天主的救恩，拒绝耶稣基督以后，就进入教会恩典的时代，就在这个比喻当中。就好比在这个筵席，主人就说，你们到路上凡所遇见的，请你留意，一起来读，说什么？不论善恶都领了来，对不对？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给三好学生的，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只是给那良好公民好好人，耶稣基督的救恩无论善恶你都可以因着耶稣的宝血得救。所以请你看到很清楚，主说他要将无论善恶你都可以招他来。但是在十一节你也很清楚看到，这个王进来观看这做筵席的人，他有没有责备说，哎，你是一个恶人，你这个坏蛋，你怎么跑来做我的筵席啊？哎，你这个做恶事的人啊，你做了很多坏事的人啊，你做了很多这个罪恶犯罪的事的人啊，你怎么跑到我的筵席来呢？他没有因为这个人是做过什么恶事，没有因为这个人做过犯了什么罪，没有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恶人而怎么样啊，而说把他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去。他没有说他是因为他的恶，请你看到他审判他，这个王审判这个人的判据是什么？弟兄姊妹，请你留意来看，说他什么？没有什么穿礼仪，说他没有穿礼仪。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我们是没有作恶的人吗？今天基督徒，我们是没有做犯过罪的人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过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我们看罗马书，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现在我们靠基督的血得既得称义，更可以因他免去后来的震怒了。 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靠他儿子的死得与天主相合，如今已经相合，岂不更要因他得他的生得救吗？不但如此，我们既靠我主耶稣基督得与天主相合，也因他以天主为荣。我们清楚圣经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对不对？我们是靠基督的血得称为义，今天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义，将他的义加在一切什么信的人的身上。 不论是犹太人是什么，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不是犹太人，今天天主都是因着信将这一切怎么样，将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所以圣经说这里什么，没有穿礼服的这个人，天主没有说他你是作恶的人，但是他却没有什么，没有耶稣基督的义袍，没有耶稣基督的义袍，所以天主审判他，说怎么样，说要把他赶出去，赶到黑暗当中。今天这是一个福音的信息，这个人混在这些来参加王的婚宴当中，今天也是这一个给我们的信息，今天也有许多参加在教会说我信耶稣，说我信，我也受洗，我也愿意参加基督徒所有的活动，我甚至也读圣经，我也读祷告。就像我们刚才那个比喻，你看到圣经重要的话它不是只是说一次，它反复的说。天主再一次在这一个比喻当中说到，在这个混杂的这群人当中，天主怎么样呢，认出这个人没有穿礼服，也就是说他虽然在这一群人当中，但是其实他没有耶稣基督的义袍，他没有耶稣做他的救主。弟兄姊妹，今天你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特别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你问他你信主吗，他说我信啊。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在复活节我们讲到的时候，基督替我们的罪受死，基督替我们的罪受死，使我们今天活着不再什么为自己而活，我们乃是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对不对？你要知道，今天你能够为耶稣而活，你必须要认识到，你必须要晓得耶稣替你的罪而死。而今天最麻烦，很多人其实是我们叫做他说他信耶稣，但是却没有得救。什么意思？信耶稣怎么不得救呢？因为这个信是因着什么？是同意，同意，他不反对，他赞成，他也承认，他认可，但是他没有看到耶稣的死是和他这个人的罪是相关联的。他没有看到是因为我这个人，我的罪太坏了，我这个人的罪是太深太黑暗了，我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决我这个人的罪，唯有耶稣基督他替我的罪而死，是我唯一的拯救。那许多人接受耶稣，他是接受耶稣，你说他信吗？他信，但是你会看到他信耶稣不是因为他的罪无处可逃，不是因为他的罪无处可解而来单单依靠耶稣，他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哎呀，我向耶稣祷告了一下，结果很灵验，腰不痛了，生意好了，啊，还有什么，孩子考上大学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看到为什么在这群人当中这个人没有穿礼服呢？今天就像我们，也不仅只是今天，在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知道我们人心，他知道我们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人就是掺在这一个啊，我们说基督徒当中这一个，但是他却没有重生得救。为什么没有重生得救呢？ 不是说他不信耶稣，他说他信，但是他没有看到他信耶稣，他依靠耶稣是因为什么？他的罪无处可逃，他的罪无处可躲。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我要帮助我们求主的话语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思想，让我们记住，不仅仅是你什么时候做了决志祷告，不仅仅是你是什么时候受了这个洗礼，不仅仅只是你什么时候来了教会，最重要的是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到，因着无论是讲道人传道人的话，或者是圣经，你在看圣经，或者是某一个小册子的福音单章，真的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主啊，求你可怜我，我是一个无处可逃无处可躲的罪人，我没有办法，我是注定要灭亡，今天我唯有看到耶稣你的救恩，求你来拯救我。弟兄姊妹，你究竟是为什么接受耶稣的呢？如果今天你会觉得我信耶稣，耶稣真的是爱，耶稣也很有帮助，耶稣也听祷告，但是吧，我没有看到我多么有罪啊，我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啊，啊，我不过我就是想信耶稣啊，我就是觉得耶稣挺好的，我就想信他。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信的话，你永远你很难有一个把握，因为你没有看到主耶稣，他的名字叫主耶稣基督，他究竟对于你来说他是一位怎样的主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这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就被认出来了，他就怎么样被丢在外面的黑暗，在那里怎么样哀哭切齿，哀哭切齿。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哀哭切齿的人是没有救恩，没有得救，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救拯救的恩典的人。那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马太福音25章这一个仆人。弟兄姊妹，请你很留意的看这个仆人，他为什么要把这一他连得的银子给埋起来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一个仆人为什么要把这个主人的一他连得埋起来呢？弟兄姊妹，请你从头来看14节，说这个家主要外出，叫众仆人来。当然是不是只有这三个呢？圣经没有说，但就用这三个作为代表人物，对不对？主人来了以后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14节记载说，就将所有的家财交给他们，按着他们的才干就分了，有人分了5他连得，有人分2他连得，有人分1他连得。主人就出去了，然后那拿5他连得拿去做买卖。请你留意这当中的这个连接，主人有没有告诉他们说，那你听好了，你拿5他连得，你听好了啊，我对你是有期待的，给你5他连得你不能白拿了啊，你要拿去好好的做买卖，然后呢回来的时候要给我赚一些啊，他们啊赚多少来回来给我交账。你会发现主人没有这样的交代，主人给了他们就走了。但是你看到那拿5他连得和拿2他连得的，他们没有是主人命令他们，没有主人是交代他们，他们才去做买卖，他们很自然自觉的拿了主人给他们的就去怎么样呢？就去做买卖，去赚，用这5他连得去赚钱啊，我们这个5他连就是钱嘛，就拿去赚了啊，就拿去赚。拿2他连得的也是这样，他也没有说主人要吩咐他怎么怎么做，他拿了他就很自然的似乎怎么样呢，就去做买卖去赚钱。但是恰好这个拿1他连得的他怎么样呢，他也没有说主人怎么吩咐他，他就是怎么样呢，他很自然的就决定将主人的银子埋藏了。那当然我们到反过来最后我们就看出为什么这个拿1他连得的人会将主人的银子 原封不动地埋藏在地底下呢？请你看他是对怎么对主人的认识，怎么对主人的认识。那拿伊他连德的就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请你如果查字典，什么是忍心的人？他对主人的印象是什么？这个仆人真的认识他的主人吗？他不认识。因为他说他的主人是一个什么人？他的主人，主啊，你是一个忍心的人。什么叫忍心？就是狠心。他不连续，他是狠着心啊，他是狠着心的人。这叫什么啊？这叫忍心。忍心是指狠心，昧着良心，昧着耐心，没有耐心，这样的人叫狠心。弟兄姊妹，这个仆人对主人的认识准不准确？不准确。这个仆人有没有认识到，主啊，今天我感恩你居然愿意把你的资财你的家财交在我的手中，主啊，我不配，主啊，但是你却愿意信任我，把你的家财交在我手中，主啊，我感谢你。他没有这样想，他对主人的认识是什么？主啊，你是个狠心的人，你是一个，就说了啊，你是一个没有耐心，你是一个你是一个硬着良心的人，你是一个硬着心的人，对不对？狠心就是昧着良心的人，你没有去种的，你要在那地方要有收获；你没有撒的地方，你要去聚敛。说白了，这个主人他对主人的认识是什么？主人就是个无赖，主人就是个强盗。你没有种的要去那里去收，你没有散的要那里去怎么样，在那里去聚敛。不好意思，弟兄姊妹，我想说什么，这个仆人之所以把他的伊他连德埋起来，是因为什么？他不认识他的主人，他怎么对待主人交给他的这一份产业，交给他的这一份银钱，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怎么去做？是因为取决于他究竟对他的主人有多么认识。那弟兄姊妹，我马上要说到我们的应用，你怎么对你的儿子呢？你怎么对你的女儿呢？我怎么对待我的儿子？我怎么对待我的女儿呢？不是因为你看了多少书，不是因为你看了多少这个如何叫什么，如何培养儿子，如何培养女儿，如何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是因为你要看多少书，要学怎么，你的要对孩子，对每一个天主交在你的产业，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的健康，包括你的钱财，包括你的时间，你的生命，直接取决于什么？你是怎么认识主的？你对主人的认识，你对主人的印象是什么？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就像在那一个来赴筵席混在这一群人当中，你是没有耶稣基督的义袍，你是没有穿礼服的这样一个人。你注意到主人没有责备他，他是一个作恶的人，主人没有因为他曾经是一个作奸犯科的罪犯来责备他，主人说的是什么？你没有穿礼服，你没有耶稣基督的义袍。今天你要想，我们怎么对待天主交给我们的产业，最本质的是什么？最本质不是你聪不聪明，你有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你有没有学习过，最本质开始是你如何认识你的救主，你如何认识主耶稣，你是怎么认识他。如果你没有清楚认识你的罪，如果你没有清楚看到你这样一个绝望无助的罪人，耶稣是怎么拯救你的，他的宝血怎么为你流出的，如果你没有对他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你我就会像这一个仆人一样，拿了他的银子原封不动挖一个洞，就把这个银钱放在地里面埋起来。在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如果你有儿子，你从来没有想到 你会想到你的儿子他能够为主所使用呢？第一，你会想到你的孩子他会认识主耶稣做他的救恩吗？他如果此刻他就出意外，他如果此刻离开这世界，你的孩子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当然天主有恩典，在还不晓得分别善恶的孩子，天主不以律法去审判他，天主把这些孩子都接在天家，都接到天堂上。但是这不代表做父母的你有关心你孩子的灵魂吗？第二，你关心你孩子他和天主的关系吗？今天我们是否做很多事情，你看世界的父母说不爱孩子吗？他们也爱啊，孩子要什么要给他上这个补习班，上那一个补习班，要学音乐学钢琴学这个学英语学各样的东西，但是父母有真的关心他的灵魂吗？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我就像这个仆人，因着他不认识他的主人，他对主人的认识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就导致他会将主人交给他的银钱怎么样错误的去对待，挖一个洞把它藏起来。所以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主人就来责备他说，你这个懒惰的恶奴才，26节，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为什么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好叫我回来时候得本又得利。主人说，如果你真的了解我的话，你很简单，我没有要求你要一定要给我赚多少，你只要把我的银子怎么样，当然这个是比喻啊，你不能把它现实化。主人就是告诉他，如果你认识我的话，其实你不用很聪明，哎呀我不像你啊牧师，你读了很多圣经你懂很多，哎呀我不像那个神学家，哎呀你读了神学博士神学硕士。主人说，没有，你很简单，你只要认识我，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人，你就很简单，把我给你的银子怎么样交给兑换银钱的人，什么就存到银行，开一个叫做定期存款嘛，你存个定期，到了时间一定就有利息给你。你说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天主让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哪怕我们没有多少好像特别聪明特别的想法，我们就会明白主的心意。我们哪怕做非常简单的事情，主都会记在心里。他就说，你如果认识我的话，你就把我的银子给那开个定期存啊定期账户，你就存在那里怎么样，等着拿利息就可以了。大家知道这是比喻，对不对？简不简单？很简单。难吗？一定要需要那个人很有才华，很有叫做什么，很有能力，很有 IQ 学历吗？不需要，只要他了解主人的心，他就能够想到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他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有没有做呢？他没有做。他为什么没有做呢？因为这一个仆人对主人的认识是错误的认识，他不认识主。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你我怎么对待天主交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产业、祝福、宝贝、孩子？不是因为你要多聪明，不是因为你要看多少本叫什么为人父母的书，从你对天主的认识开始，从你的救恩开始。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越来到这个时代，耶稣说的这个不是比喻啊，耶稣是说比喻，但耶稣告诉的这个比喻说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就是在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请你留意到哀哭切齿这几个字，每次出现都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一群人当中，主发现有一群是假货， 主发现有一群是什么冒牌货掺杂在这一群所谓的复言期的艺人，或者是这个在这一个教会中，在这个基督徒当中，多次比喻他都说，在这群人当中，他发现有冒牌货。就这么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你是再一次回想，你是怎么得救的呢？如果你说，今天看到这样讲道，我是信耶稣了，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接受耶稣，是因为我看到我的罪，我是这样一个绝望无助，我是这样一个要到永恒灭亡的当中的这样一个罪人。我只是觉得，哎呀，信耶稣挺好的，哎呀，这帮基督徒也挺友善的，哎呀，不像世界人这么，哎呀，我来教会，那我也想信啊。是的，没有错。我们的善，基督徒教会的好，不是因为这个人真的多好，是因为天主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像圣经说的，都像什么，无管是作恶还是善恶的人，我们都被天主招来。但招来怎么样呢？我发现我是一个如此的恶人，我要求主耶稣将你的义袍加在我的身上。因着主耶稣你为我所流的宝血，求你的宝血遮盖我这一个肮脏污秽彻头彻尾黑暗的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你一切怎么去对待天主交给你的东的这一个财富关系孩儿女孩子，都是从你对主的视线开始，你是如何认识这一位主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祷告时候，我想